2026年春天，北京发出了一个连党内都不敢公开讨论的信号。每一个官员讲了十几年的那八个字，由常委的讲话中静静消失。不是一个人不记得，是二号、三号、四号人物三个人集体静音。而就在同一个时间，习近平最信任的棋子一个个在他面前出事。马兴瑞落马，何卫东被捕，苗华出局。更劲爆的是，这些人在私底下秘密串通，等的就是习近平的政权垮台的一刻。今日这一集节目，我们就将所有的线索连在一起，给你看清楚习近平现在到底有几绝望。大家好，这里是越精彩时局中环，我是黄蓉。北京最高层的效忠机器出现了一个令整个体制都心跳加速的异常，就是灭音。不是没有人讲说话，而是少了几个字。就在2026年3月到4月初这个月内，习近平的亲信、习家军的重要成员、中共二号人物总理李强、三号人物全国人大委员长赵乐际和四号人物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在各自的公开场合集体删除了两个确立、两个维护，也即是党内所谓的2442的标准效忠字眼。讲白啲，这八个字在中共的语境入面不是客套说话，而是政治忠诚的电子签到。讲了你就在队伍入面，不讲你是用沉默表态。时间轴拉清楚一些，3月30号至4月1号，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四川视察，讲话入面有切实将思想统一到习近平重要指示精神上高，不过就没了两个确立，没了两个维护。赵乐际3月19号主持全国人大机关党组学习，通篇都是吹捧习近平的讲话，好似高瞻远瞩、思想深锐呢啲，偏偏就冇咗嗰八个字。对比佢喺1月14号嘅讲话，嗰次系一个字都冇漏噶。而王沪宁3月18号主持嘅全国政协党组学习，废话客套说话讲咗一大堆，就系唔见2442。更讽刺嘅系，同一日政协副主席王东峰喺机关党组学习入面，白纸黑字写低两个确立、两个维护。作为副手，他没有跟随王沪宁的调子，那不是疏忽，那是一个有意无意的政治切割。背后的原因大概是指向同一个时刻，就是今年的1月20号习近平捉了军委副主席张友侠的那一刀。问题不是在张友侠本人，问题在于习近平怎样捉他的。他绕过了政治局，没有开会，没有审议，直接就拉人。中共党内几十年心照不宣的潜规则，就是这样被他亲手撕碎。高层的反应不是公开怒轰，而是用沉默反击，将效忠字眼由讲话里面静静抹走，用这个方式告诉习近平知，你打破了规矩，我们不陪你玩了。就在这个关键上高，马兴瑞落马，官方在4月3号才宣布消失超过半年之后正式出局。他是习近平的亲信，前新疆书记、广东省委书记，按照常理应该是习近平会出力保住的那种人，不过保不住了。这讲明习近平即使重掌部分军权，党内的掣肘依然沉重，还未重回一尊独大的地位。习近平现在的处境，用一个画面话，他还是坐在台上，不过台下已经有人开始静静脚蹬脚了。效忠字眼不见了，亲信出了事，常委集体收声，那不是一个如日中天的领袖应该有的政治生态，那是一个开始被孤立的独裁者，正在慢慢绝望。 马兴瑞这个名字你可能有些陌生，不过他在习近平的亲信版图里面是一只分量很重的棋子。前广东省委书记、前新疆书记，曾经执掌最核心的航天军工系统，和彭丽媛关系密切，是山东帮的重要成员。这样的人习近平按照道理应该竭力保住，不过他消失了接近半年，4月3号被官方宣布落马，而且通报入面没有称呼他做同志。在中共的语境入面，同志不是客套，而是定性。叫得同志的，那就意味你犯了错，但是还是自己人。不叫同志的话，那就意味你已经是敌人了。何卫东和张友侠的通报同样没有同志两个字，这三个人被放入同一个政治格仔里面。这样马兴瑞究竟犯了什么事？外界最容易见到的是腐败版本。他弟弟马兴全在北京开公司，地产、煤炭、市政工程通吃，靠哥哥的政治光环大肆敛财，再加上航天系统和多地任职期间的游说，随便挖一挖都够判十世。不过女澳学者袁红冰爆出的是另一个版本。袁红冰说，腐败、富人帮都是表面文章，核心的是五个字，政治不忠诚。袁红冰由中共体制内得到的情报指出，马兴瑞是军队老虎何卫东和苗华搞反习非组织联系的对象之一。何卫东曾任军委副主席，苗华就曾经执掌中共军队政治工作部，两个人都是习近平亲手扶起的军队的系。不过就在私底下的秘密网络里面强烈批评习近平，联络对象除了马兴瑞，还有江泽民的仔江绵恒。讲穿了，那是一张跨军队、跨政党、跨世代的秘密政治网络，矛头指向习近平。更震撼的还在后面。何卫东被捕之后交代，他透过马兴瑞的弟弟马兴全和马兴瑞达成一项秘密政治默契，只要习近平的政权发生颠覆性事件，两个人就立即结盟，何卫东出军事能量，而马兴瑞就出政治和经济能量，联手接管中国。你再听一次，他们是等习近平垮台然后取而代之，这不是叫腐败，这叫做政变预谋。中国问题专家王克讲了一句关键的说话，他说到了政治局委员这一级，腐败和政治问题永远交织在一起。孙政才当年的核心罪名表面是腐败，实质是不讲政治规矩，政治野心太大。马兴瑞落马是同一个逻辑。袁红冰最后说，习近平看着这一切感受到的是毛泽东晚年面对官员整体背叛的那种恐惧。二十大之后，由党政、军队到军工，那些被他亲手提拔将腐败所得的天文数字财富秘密转移海外，等着这个政权垮台那阵留一条后路给自己。这才是习近平真正的绝望。他亲手搭建的亲信体系正在被他自己挑选的人由内部一点一点地挖空。4月7号，一条由德克兰传出的新闻令很多中国人看到之后沉默很久。伊朗青年体育部副部长拉希米公开呼吁平民青年组成人肉盾牌去保护核电厂，政府还说他们已经做好牺牲性命的准备。很多人的第一反应不是嘲笑，而是觉得似曾相识，这个我们熟悉，中共不是第一次这样做。1946年四平战役，据台湾前立法院长萧淑荣的回忆录指出，中共驱使手无寸铁的老百姓在阵前冲锋，用人命填补军备不足，中共叫这个做人海战术。 国民党将军胡琏亦都曾经同朋友何家华讲过中共嘅人海战术。佢话：当年我喺沂蒙山区同共军作战，亲眼见到佢哋驱使老百姓带住两个手榴弹冲锋，我哋军队就用机枪扫射，眼见死嘅都系老百姓，自然唔忍心打落去，我哋宁可认输。1946年4月16日，上海大公报发表主编王云新的社论，痛斥中共军队经常用徒手的老百姓打先锋，以机枪迫击炮在后面督战，徒手的先锋队成堆成堆地倒地，消耗了对方的火力之后才正式作战。独裁政权从来不缺乏资源，他缺乏的是要你愿意送死的理由。所以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就站出来说，中国人民就是中共的铜墙铁壁，亦成人话就是说，你是我的盾，你挡子弹，你还要觉得这是光荣。不过这一碗毒鸡汤越来越难灌了，因为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看清楚一件事，令大批人贫穷是中共的生存需要，不是治理失败，而是刻意设计。2020年，已故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记者会不觉意漏了口风，说中国有6亿人月收入只是得1000元人民币，大约是140美元。就在那一年，中共正准备对全世界宣布脱贫攻坚全面胜利。20世纪后半期，东亚上演了一场无意间的政治学实验，台湾、南韩、新加坡和香港被称为亚洲四小龙，在经济起飞之后无一例外地产生了对政治权利的强烈需求。台湾在1987年人均 GDP 达到5000美元的时候解除了戒严，开启民主化进程。南韩在同一年人均 GDP 大约是3000美元，当时爆发了6月民主运动，终结军事独裁。这不是巧合，美国政治学家顾问兼学者亨廷顿在第三波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一书系统分析了这个现象。他说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几乎无一例外伴随着中产阶级的壮大。中产阶级拥有财产、教育和社会网络，他们有能力亦都有动机去要求一个对他们负责的政府。一个政权如果想永远不面对这种要求，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确保大多数人停留在生存线附近，忙于谋生，没有时间问政。哲学家汉娜·厄曼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中的观察更为明确，他指出极权运动需要的不是有组织的政治公民，而是原子化的孤立的大众，彼此之间失去了横向连结，完全依赖国家的个体。贫穷正是实现这种原子化的最有效工具。当一个人穷到只能够依赖国家的转移支付，依赖国家控制的就业渠道，依赖国家分配的教育资源的时候，他在政治上就已经被缴械。他不会反抗，不是因为他满意，而是因为他承担不起反抗的代价。中共熟悉这个逻辑，说穿了，中共不是不会给你富有，而是不能够。他和人民的关系是寄生和宿主，需要你生存，不过不能够给你健康。健康的宿主会卖掉他，最理想的状态就是令你虚弱到无力反抗，不过又不能够虚弱到死，死了他靠哪个吃饭？习近平高叫共同富裕，不过共产主义的逻辑从来不是令穷人变得富有，按需分配，实质是按权分配，谁有权谁就决定你需要些什么。他曾经承诺过耕者有其田，再用人民公社将土地收回。他曾经承诺过给你入城市， 再用户籍制度令你永远是二等公民。这个政权从来都没有打算给你真正翻身。你现在见到的中国不是一个政治失败的政权，而是一个按照设计正确运作的政权。它的设计目标从来不是令你好，而是要你够用，够用来交税，够用来做人肉盾牌，够用来在被代表那阵保持沉默。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看清楚这一点，所以爱国主义那碗汤才会落你不倒。一段时间，中国的出口数字开始出现一个令北京寝食难安的曲线。川普的关税重权一出，全球的围堵就跟着上。习近平亲手压住的那条世界是我的市场战略赛道开始在他眼前一节一节地断裂。你要理解中共这几十年做了什么，才能够看清楚现在这个局面有几咁绝望。先讲下房地产。中共将房地产当成一部提款机，地方政府卖地，开发商起楼，银行放贷，老百姓用一生的积蓄买一个水泥格，整条链上高每一个环节都抽水。这部机器转了接近30年，转得越来越快，泡沫越积越大，到最后连中共自己都知道这条路行不到下去。起出来的屋没人住，借出去的钱收不回，恒大、碧桂园一个跟着一个出事，几百万户买了楼的家庭等着收永远不会交付的锁匙。房地产这条路烂了之后，习近平就将全部堵住，压去出口上高。逻辑很简单，中国制造全世界卖，将全球当作市场，靠庞大的贸易顺差撑住经济。一段时间入面，这条路确实行得通，中国的出口数字年年省镜，外汇储备堆成山。习近平对着镜头说中国奇迹，讲得理直气壮。不过他算漏了一件事，就是市场是人家的，规则也都是人家定的。2025年川普回来了，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中国商品的关税起势禁加。理由很直接，你们几十年靠补贴倾销，靠不公平竞争将我的工人饭碗抢走，这一笔账今日计清楚。美国一带头，加拿大亦都跟住，东南亚部分国家亦都开始警惕。那条靠出口创造外汇收入支撑一切的生命线被一刀一刀切细了。打击最严重的是电动车。习近平将新能源电动车定为国家战略，举倾国之力补贴，由比亚迪到蔚来，由宁德时代到各省的地方车厂，几百个品牌百花齐放，产能一路狂飙，最高峰的时候产能缺口和实际需求的落差大到足以装满几个省。不过现在门路塞了了，美国加税 100%， 欧盟跟进，印度撤壁垒，就连本来被视为出口南海的东南亚和中东也都开始犹豫。工厂开始裁员，生产线停工，整条供应链开始哀鸿遍野。中共一手扶起的绿色能源骄傲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走向另一场烂尾。我们再来看看那几个大项目。红安新区，2017年习近平亲口宣布的千年大计，国家大事，现在就空城一座，基建半路中途就烂，预计投入的几亿万人民币，有几多真正变成城市，有几多流入层层的贪腐袋口，黑洞一个。好似三亚自贸港咁，打嘅旗号系海南版嘅香港，离岛免税，金融开放，国际航运，讲到天花乱坠。而家房地产泡沫加上消费降级，萧条到好似下昼三点冇人嘅商场。有人计过呢几个项目嘅时间轴，结论只有一句说话： 習近平的手指向哪裡，哪裡就爛尾。這句說話不是只是決策失誤，講的是一種更深的結構性問題。當一個人掌握了所有資源，但是喪失了判斷現實的能力，當所有人都不敢講真說話，當每一個數字都在放在他寫字台之前被美化過一次，那他每一次做決定都是用錯誤的地圖行路，走得越自信，跌得越慘。世界圍堵他，他自己亦都圍堵自己，爛尾是命中注定。你現在看到的習近平不是一個如日中天的強人，而是一個四面楚歌的人。效忠字眼不見了，親信叛變，政策爛尾，而他還是坐在台上，手上握住14億人的命運，不過已經不知道哪隻手還能夠指向哪裡。歷史從來不缺乏這樣的時刻，一個體制將自己最依賴的人一個個逼成敵人，然後用他自己種下的種子收穫了他自己的覆滅，這個叫做結構性的必然。以上就是今日的節目內容，感謝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記得留言、點讚和訂閱，歡迎轉發，這亦是對我們很大的支持。再見。